本节目由北京星耀天际广告有限公司制作出品。
山海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风流人物还看。
我是梁东。
大家好，我是吴伯凡。
两个男人孕育五年，梁东吴伯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好戏马上开场。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我是梁东，对面依然是21世纪商业评论发行人吴伯凡。老吴你好。
大家好。
我们较早之前谈到了一个话题啊，说其实现在比如银行有了影子银行，它可以透过运营，但是呢不用拥有银行网点，它一样可以赚息差啊。那现在呢还有很多航空公司呢可以做虚拟航空公司，透过租飞机，透过虚拟卖票外包销售渠道，它也可以运营得很好。电信行业里面出现了虚拟电信运营商，这些运营商呢它不需要自己建基站，它跟别人租，然后透过自己的计算，透过大规模的这种集成，透过产品的交叉设计和销售，透过品牌化的资产运作，我们称为叫借假修真呐、啊，啊，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像之前我们谈论这个话题，其实这个事情啊，在很多领域里面都在出现。比如说有一段时间呢，我在中国读书的时候呢，徐小年教授跟我们在讲这个经济学，他说呢，如果央行决定放出10000亿到市场上，最后会在市场上多少多少钱呢？我们说不是10000亿，他说不是的。比如说你向银行借贷，借了1000万，
5到7是吧？
对啊，你借到1000万出来，对不 对？你不可能马上把1000万全部花掉，顶多花100万，然后呢把900万重新存回银行。这个时候银行就收到了900万的存款，他就可以贷给别人。然后那个人收到900万的贷款之后呢，他也不是马上用，他又拿了800万存进去。所以呢，大概来说，央行放出10000亿出来，最少市面上多了50000亿的钱在用。
对，应该是5到7嘛。
对啊，5倍到7倍，这个也是一个虚拟的，但是这还不止。其实除了银行在放钱之外啊，现在很多公司都在放钱。比如说腾讯，他说我发行了 Q 币啊、，Q 币跟人民币是1:1啊，它有汇率对价的。假如有一天腾讯做一件事情，他透过货币政策，他搞一个货币调控，他改变他的汇率，从1:1变成1:2，很可能呢中间就多出了更多的购买力。你知道，不光是腾讯啊，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公司各种点卡都是虚拟币。
最近又出来的比特币是吧？
对，类似于比特币哈、比特币也是可以交易的，可以买东西的。还有比如说很多的加油站都在卖那个加油卡，你存满1000呢，可以加1100块钱的油。假如哈，或者你去餐厅吃饭，你吃了300块钱饭之后呢，他返你100块钱的券儿啊，还写上老板自己的签名，感觉过央行行长瘾的呀啊。但是这些东西是什么？他下次去买这一顿饭的时候，可以当100块钱用的。换句话来说，现在不管我们承不承认，有形无形的各个机构都在发类货币的东西。所以我有一个观点，我认为这个通货膨胀是宇宙定理。我们都说宇宙是无限膨胀嘛，
对，
一旦我们的所有的机构都在发行货币，钱越来越毛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像这是全球一体化之后，为什么美国一增发货币，如果我们其他国家不同时增发的话就问题了。比如说中国，你这个地方存钱是3厘啊，3%的回报年利率，美国是0.1%的回报。那一个人他可以说，我先在美国借1亿，用各种方法到中国来存着，一年就能2点几个点，毫无风险，是吧？所以呢，就必须要同等。所以，一方面是国与国之间的货币发行，一方面是不同行业的各种变得招惹发行。所以呢，虚拟货币呢也在膨胀，它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那我们看到这货币行业在虚拟化，银行行业在虚拟化，航空公司在虚拟化，电信运营商也在虚拟化。这个事情很有趣啊，老吴。
比如媒体也在虚拟化嘛。
对呀、就是说以前你必须要申请一个什么牌照，你才能办个杂志，你们吭哧吭哧在搞，是吧？
而且这现在媒体的虚拟化最简单的就是过去说当个主编什么的还是比较稀少的嘛。
啊，
其实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是主编。
啊、
为什么呢？就是你的微博你关注谁
啊，
你就是在接纳谁的投稿。
对，
你就在看谁的。
对，
就你的微博打开是你自己编出来的一份报纸或者是杂志
啊，
就是它也在虚拟化，或者它相当于一个情报社。
对呀、我们可以看到哈，起码在过去2-3年里面，很多人动辄就有1-2千万的发行量啊。你知道以前一个报纸要发到1000万份，那什么概念啊？
我没有，我所知道的发行量，中国最大的刊物曾经在80年代初，《大众电影》980万，
我一直念大家电影，就赚钱设想价值。
对。
后来，当我六岁以后，我就说要念大众电影了哈。其实你现在看到，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利用公共平台做虚拟杂志、虚拟报纸。其实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很远，好像只有别人在玩。不是的，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在参与这个过程。所以前两天网上有个消息嘛，说哪个省的宣传部长还说呢，以后所有大 V 要发记者证，要不然的话呢不让你做这个事情，发主编证，好像是有类似这样一个说话，是吧？后来这两天就没人说了。但是这个事情表面上看呢，它很可笑，但是认真讲看，它好像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对，麦克罗汉说，技术是人大脑创造出来的，但是你只相当于它的生殖器官，就是说人创造的技术，但是技术出来就像孩子从母体里出来一样。
对，
这个孩子出生了你就管不着了，他有他自己生长的一个逻辑。
你一首诗写出去之后贴在网上，被别人感觉什么样你也不知道。
对，
是吧？他写出来就不是你的了。一万个人读《红楼梦》有一万个解读的方法。
所以最初发明技术的那个人他都没法预见技术会是一个什么样，何况根本跟技术不沾边的人，你怎么能想象一个技术会朝什么方向发展？等你发现的时候，好多事情啊，它是发现即晚期。
阿弥陀佛。
我们说跳出三界外不在此门中啊，在各行各业都会出现这种所谓的颠覆也好，破坏也好啊。克里斯滕森他老用那个词啊，我们经常把它译成破坏，但我习惯于把它译成颠覆啊。他之所以产生破坏，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在发育的过程当中，你看生命的生长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破坏的过程。
对，阳气啊，
对，它不断破坏，不断颠覆，同时它要成就它自身的一个过程，这就是你说的这个阳气发扬式的抛弃啊。生命就是这样的，很多的新的商业模式它就是这样出来的。
对啊，所以我们可以做个简单的推算，微信有没有可能收费？如果由于种种原因微信不得不收费的话，只能够导致比如说75360推的 Line 或者另外的陌陌或者什么样类似于像微信的东西都在做。
对，
然后呢就会出现另外一个东西，就打通陌陌和打通 Line， 打通所有这些小众的类微信的这种产品，你还是收不到钱，顶多大家不用微信而已，是吧？所以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银行、航空、电信、媒体等众多经济领域的虚拟化为什么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虚拟货币会对实体经济产生什么影响？为什么说技术是人脑的产物，但人类却无法预见技术的生长轨迹？生命的成长过程为什么就是一个通过破坏颠覆成就自己的过程？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虚拟时代之下期。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对面的依然是21世纪商业评论发行人吴伯凡。老吴你好。
大家好。你说这种突破吧，真是层出不穷啊。
对
啊，你说这个微信和那个 Line 是吧？
对，
你说微信它1.0版、2.0版、4.0版啊，马上是5.0版啊，它已经推出4个版本了，马上就5个版本，每一个版本它的的确确跟以前很不一样，那已经够神奇了。我是看那个 Line
发展的更快，在日本出来的。
我发现它有一个功能挺绝的，微信没有。我估计微信紧接着它会用这样一个功能，就是你发照片啊，打开相册以后，你就点点点，你可以点10张照片，然后一起发出去。微信是一张一张的发嘛？
对。
啊，还有它层出不穷的，不知道会出现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出来。
所以前段时间有一个消息嘛，说之所以有一个传闻，说微信会收费，其实呢是在中国运营 LINE 的360啊放出的谣言啊。这个网上关于谣言的谣言也很多，是吧？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真相。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说，只要微信收费，肯定一大堆类似于微信的小产品就会出来，然后呢还会出来专门连接各个小产品的一个打通的一个东西，
它又像个虚拟微信了。
对，一个虚拟微信，很多无形的微信你怎么消灭？它是全部都是一个叠一个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你怎么搞这个事情嘛？
对，好多商业模式的创新啊，它跳出三界外不在此门中，也可以这么说啊。
对，
它原来是这个行当的， 他突然一下子他改变这个习俗。我们以前经常听说那个太原马戏团最近也开始在中国来演出嘛，
对，
那个票还很难搞。
嗯，
马戏团他这个模式真的就开始有这个行当以来，他都是这样的嘛，固定的东西，你必须要养很多动物啊，从大象到狮子，然后除了养这些大型动物之外
啊，
你还要养大牌的明星。
对，
这是固定的成本啊，你不能压缩的
重资产
啊。除此之外，你的演出啊，它这个周期啊也是非常长的一个。
嗯，
你一辈子一个人看马戏的数量是有限的。
对，
你不可能说每年都看，甚至每个季度都看，是不大可能的。一般是自己孩子小的时候陪小孩去看一次啊，然后小孩回忆起来，我爸爸曾经陪我看过马戏，也就这一次。
就去马戏团就跟到那个天安门看升国旗一样，属于一辈子去一次半次就可以的了，
对，
是吧？
所以他决定了收入的有限性
啊
啊，成本呢又不可压缩。
对，
这个行当里头，如果再增加几个马戏团的话，你的日子就肯定不好过嘛。
对，那太阳马戏团怎么弄呢？
太阳马戏团他就重新定义了这个马戏团。第一，人们到这儿来干嘛？一定要是看马戏呢？你看大象要看，你就去看那一次不就完了吗？我如何让大家多次来看我所谓的一种新的马戏？所以呢，他只养一些比较小的动物，比较好玩的那种动物，而且数量呢要小得多。再一个呢，他不请大牌的那种马戏明星了，他就是变成一个娱乐节目，他是变成了一个什么，就有动物的歌舞表演
啊，
有点像3D 的那个动画片那种感觉
啊。
因为传统的马戏啊，它这个节目是固定的，大象不能老创新嘛，它就会那几点东西嘛，你不能说这个季度一个动作，下个季度又一个动作，
螺旋飞球凭空霹雳了。
对，但是太阳马戏团呢，它是以人为主体，动物是配角的时候，他编各种各样的歌舞，甚至搞小品都出来啊，这样呢就是变成了一个你
带有动物的一个歌舞表演。
对，
是吧？深圳世界之窗
啊，你今年看了，你明年还要看。
对，
因为他的节目完全是不一样的，老少咸宜啊。过去呢，你看马戏都是大人带着小孩去看
啊，
这些呢大人也爱看，大人主动的，小孩
可去可不去，
可去可不去，是吧？对。
真高级，这是玩的真高级啊！
它一个成本大大的压缩，第二，它巡回演出啊，一年演500多场，甚至是白天一天演2场，
动物也要加班，动物也要开 OT， 真不容易、啊。
对，这就叫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对，因为它已经超越了对动物的依赖。
嗯，
动物只不过是一个小型的群众演员，
嗯，
是吧？
嗯、
它的核心是剧本。
嗯，
剧本是可以不断创作的、
嗯、
而且它不依赖任何大牌，是吧？
对对，这个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有一款手表它也是用这种方式嘛，意内手表。
嗯，
就是把 watch 加个
死、
嗯、对对
死 watch
叫 swatch。
嗯，
它是瑞士产的
啊，
它在瑞士手表当中是意内。
嗯，
就瑞士手表的习俗是什么？
嗯，
机械的，
贵，
非常的昂贵啊，据说是可以当传家宝。
对，
爷爷戴了，孙子还可以戴。
对，
他那个东西呢，对于传统的有经济实力的男人来说是一个必需品，但是呢，你也就赚他一回钱，一辈子，甚至是三辈子。对，那个斯沃琴呢，他就改变了这种习俗，他不再是传统的那种瑞士的这种机械表，就手表，有的人一辈子只戴一个，甚至是一家子祖孙三代都戴那一块表，但是手表难道一定是这样的吗？我一个星期难道不能多戴几块表吗？有的人甚至是比较极端的，他一个星期每一天他都可以换一块手表，他配相应的衣服，尤其是女士。
嗯，
这一下子把这个习俗给改变了。
对，现在 Swatch 好像都看得少了、应该是 iWatch 了，就是说你这个表本身它设计很简单，就像 iPhone 一样，它也没有什么特别设计，但是它里面变换的花样很多、是吧？它可以上网，它可以打电话、啊，它可以测你有没有来排卵期什么的，反正你能想到的全有了，是吧？它可以感应嘛，是吧？
对，
昨天我碰见一个人，他跟我说在美国最近出来的公司啊、干什么事情的，就在你手上戴一个像腕表一样的某个东西、但是它可以记录每天你走了多少路，你说了多少的话，你睡多长时间，全部给你记录，然后上到云端，然后它后台有一个大规模数据分析、就可以得出你大概属于什么区间，
每天
给你什么建议，
睡觉的时间，你说话的时间， 你所有的像雇了一个私人秘书天天来记录你这些东西，
想想也挺可怕的。哇，24小时、嗯、我前两天还看见了一个日本的设计出来的东西特别有意思，
嗯，
它是无线的，放在床头，它干什么呢？就记录你每天睡觉的有梦的时间、没梦的时间、打呼噜的时间、几点钟睡着、翻了多少次身，他全能记录下来。
嗯，
然后呢，他经过这个统计回归，他就告诉你说你的睡眠质量大概20分、嗯、什么是50分、什么是80分、100分，
可以记录你打呼噜。那个呼噜它其实是一个呼吸暂停嘛，
啊，
如果你超过20秒，就是很危险了嘛，
啊，就会被憋死的。
对，所以他都会记录这些东西，他变成一个私人护士。
嗯、
啊，那就跟表就叫出不是三界外了，那是多少界之外了？
对，但这种表将来它的价值就会很大。
对，
比如说 Google Glass， 我觉得它也是这样的。
对啊，
重新定义了眼镜这个。
嗯，对，我们过去认为眼镜是一个帮助我们的眼睛来看东西的。
嗯。
它是一个配角。
对啊、嗯、以前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想看的东西，现在你戴了 Google 眼镜之后，是 Google 可以看到你看到的东西，这是很不一样的，你知道吗？
对，
就如果你上厕所忘了摘眼镜的话，技术上来说人家是可以看见的。哇，太可怕了、嗯、以后你在上厕所的时候旁边有个人戴着眼镜给你打招呼，你赶紧护住，免得走光。好，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太阳马戏团 Swatch 手表是怎样重新定义马戏团和瑞士手表的？ Google Glass 是怎样令眼镜从眼睛的助手一跃成为大脑的组成部分的？为什么说随着虚拟经济的发展，所有的实体商店都会成为线上商品的展示店？人类正在经历怎样一个5000年未有之大变革？欢迎继续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虚拟时代之下期。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对面的依然是21世纪商业评论发行人吴伯凡。老吴你好。
大家好。就是说这个 Google 眼镜它重新定义了眼镜的内涵啊。过去我们戴眼镜是为了看世界，
嗯，
现在戴眼镜变成了世界看你。
对，或者帮助别人看到你看到的东西。
对，我们过去的眼镜是帮助你看眼前的事情。
对，
这个 Google 眼镜是帮助你看眼睛看不到的事情。
对，技术上来说、在商店去买东西，你拿过一个条形码一看、它就可以做自动比价、网上有没有卖同样的东西，多少钱。
嗯，
你想想看这将意味着什么，就是说所有的价格被绞杀，未来在一个所谓的商店，说 mall 里面哈，我们综合体里面只有餐厅和咖啡馆，还有大型的电影院，
嗯，
儿童游乐设施是可以被保留下来的、
嗯、
其他的所有商店都变成一个线下展示店，
嗯，
大家都去逛商店然后不买。
对，过去眼镜只是五官当中的一关，它现在变成你的大脑的一部分。
嗯，
以前你有时候你在街上你看到一个人怎么这么面熟啊、
嗯、
你也想不起来，你脑子记忆不好。
嗯，
这个 Google 眼镜现在也许没有这个功能，将来一定有这个功能。你的每一个脸型它实际上都可以用数据来抽象的嘛，哪怕是你老了，你的骨骼所有这些东西它是可以
模拟化搜索的。
对，一搜索就知道，哦，它马上告诉你某年某月某一天你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
某年某月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有一天比如说你可以想象这个情景嘛，老吴，你到一个酒店去住、
嗯、
这个餐厅服务员一看见你之后迅速检索，在见你的那一刹那间已经把你的东吴相对论某一期节目调出来，然后
或者你以前来过这个酒店，
对，
你偷过了酒店的什么东西，你喝了什么，你不给钱，或者是你干
厕所没冲诸如此类全部给你记录下来。哇，太可怕了。我，哎呀，未来的人类怎么办呢、啊、就是未来的人类一定会变成一个巨大的系统的一个附生物。
嗯，
就是我们只是长在那个系统上面的一个东西，就比如说以前手机是主人啊，手机里面的芯片是配件一样，未来芯片所连接的背后那个巨大的那个系统后面的数据库，包括你的云端的电话号码本啊，你的交友圈子啊，这些东西是主的，而你的手机只不过是一个客户端而已。
最可怕的是过去我们说这是谁的手机吗，你是主人吗，
对，
它是所有物嘛。将来最可怕的是这个是哪个手机的谁，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就当你丢手机的时候
啊，
你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手机是你的灵魂，你丢了手机就是丢了魂儿。
对，
这个是很明显。窦文涛讲他丢手机的那个经历
啊，
他去看了一场电影，发现手机没了嘛，
嗯嗯，
没了以后也不知道里头有什么惊天大秘密，他就完全慌神了，
嗯，
他立即就赶回去电影院，到那儿去登记呀、啊，就怀着那种侥幸的心理，说哪个人捡到了还回来啊，这种非常渺茫的希望里头等了、啊、等了、啊、等了、啊，差不多24个小时，突然就开车的时候的手不知道怎么碰到了座位下面，发现下面有一个方方的凉凉的东西，说当时那种感觉真的是把魂找回来的感觉，那种狂喜啊，你就可以从这件事上你都看到手机跟我们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对，
你把手机丢了，其实他一点都不在意，是你在意，他被那个谁捡到了，他继续还是他，你就不是你了。
对，就是以前呢，手机是我们的延伸，但有一天呢，我们只不过是手机的延伸，
附庸嘛，
是长在手机上的一个人。
手机要没了，你几乎是个废物。你
所以要手机不丢的唯一方法就是不要拥有手机。我现在觉得最高级的人都是没有手机的，没有微信的，没有微博的，没有名片的，
嗯
啊，网上找不到关于他的信息的，但是他又很成功的，哇，这就是大隐隐于互联网，
嗯，
小隐隐于市啊。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有点偏了，本来呢我们是讨论一个话题，就是虚拟的无所不在，从虚拟无所不在的讲到了这个微博微信，讲到了这个我们最后呢是活在了这样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会发现说，其实我们真的也算有幸也算不幸，我们这一辈人哈、啊
嗯、
活在人类5000年未见之大变局啊，
嗯，
对吗？
对，我看过 IBM 对人类知识增长的一个曲线图啊，
嗯，
很有意思了，
嗯，
人类知识增长它像一个反过来的 R，
嗯
啊，大写的 R 是这样，
先竖后横
啊，先是后横嘛，
啊，
它是把横呢朝左边了，
啊啊，
就人类就是在有文明记载以来，如果按3000年来计算的话，在前2900年，
嗯，
它基本是贴地飞行的，
嗯，
然后呢开始就往上翘一点点了啊，到了最近的50年，一下子变成个直线上去了，这是现在的人类知识增长的这个曲线，
而且它往上升的这个速度越来越快，
嗯，
越来越快，
对，
你想想看哈。过去20年，我们对手机的看法是什么？过去20年的时候，一个手机很重，只能打电话，
嗯
啊，能打电话就不错了。
啊、对、
嗯，现在短短的这20年，我们发展这样，那未来20年绝不是过去20年的变化这么小，它应该是为了过去20年好几十倍的倍增。
这就是荷塘效应嘛，是吧？发现机晚期，也就是这个道理。当出现苗头的时候，它就会疯涨。它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嘛？
对，所以很可能在很短的将来，我们就会发现手机这个事情也被颠覆掉了，真的，
它的大量的功能开始被抽离嘛。
嗯，
就像今天的移动终端在抽离 PC 一样。
对，
为什么在刚刚过去的2013年第一个季度 PC 的销量骤降了14%？你想想，这10%是你可以算的。下一个季度如果还是按这个速度的话，那真的是很可怕了。几个季度下来，那就会降到一半去。
你现在就知道为什么当年 IBM 要把东西卖了。
嗯，其实也就是6-7年的时间嘛。
对呀、啊，
现在是各种移动终端在把 PC 原有的那些功能给抽离出来。
对，
而且有些功能是 PC 完全没有的，所以 PC 对很多人来说变得可有可无了，对有些人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个人群越来越少，而且他对更新的要求会越来越少。
你我都现在在想哈、
嗯、
4-5年前我从百度离开的时候，当时呢公司送了我一部电脑作为纪念啊、
嗯、
笔记本电脑。
嗯、
我现在看到那部电脑感觉像文物一样。
嗯，我们还记忆犹新的曾经有一段，就是那些所谓的商务人士
啊，
到哪儿都背个笔记本电脑。
对
啊，从那飞机上用了以后都不放到那个箱子里头，这边提个箱子，那边就夹着一个笔记本电脑，显得很商务的样子。
你现在拿个 iPad 很丢脸。
对。
你没有个 mini pad 那都不行、啊、
现在呢手机呢变化真的是很大。我现在自己很得意的一件文物就是最早的诺基亚手机。
什么样？
我牛近似于比砖头小一点嘛，那个现在真的是一个文物了。我估计那个东西我现在要换任何一部最新的手机
都可以拿来换了。
那当然了，还不止一部呢，是吧？
就我们有幸让自己曾经用过的东西变成文物，
嗯，对啊，
都拜这个时代发展所赐啊。
对，
你要费劲的去跟小孩讲 BB 机，你现在拿出那个东西出来，小孩就会问这是个什么东西。
我儿子问鼠标是什么，不要说 BB 机了。
对，
他们爸爸什么叫鼠标？
对对，
没见过。
就技术创新的这种速度，乘这个几何级数的这种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东西都变成不是那个东西了。
而与此同时，我们在结束之前，我想跟你讲讲我最近的一个分享。
嗯，
最近呢，我网上找了一些一休啊，聪明的一休，给我3岁的儿子看。
嗯，
哎呀，今天看到我自己热泪盈眶。
嗯，
那个绘画，那个配乐非常好，甚至还在看《鼹鼠的故事》
《
大闹天宫》。《大闹天宫》现在看着还是觉得很好看，一点都没有觉得过时。
嗯，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时代？一方面我们觉得5年前的东西过时了，一方面我们觉得50年前的东西还那么鲜活。这种感受很奇妙吧？
嗯，
你再看看《围城》，我最近再重新下载来看嘛。
嗯，
我家里其实书架上是有，但我一直就没有拿下来看了哈。
嗯、
最近因为在 Pad 里面很方便，那、
嗯、
我在看《围城》的时候，一下子唤起了那种种种的兴奋和激动。
嗯、
我觉得说太了不起了，钱钟书。可能再过个200-300年，如果有机会还在看到的时候，仍然觉得是一部伟大的小说。
嗯，
它不会变的。
就是说，人类有些东西呢是历久弥新的，
嗯，
就是跟人有关的东西，
嗯，
因为人性变来变去，不会有多少新花样。
对，
但是技术这个东西，那真的是，如果你要被这个技术裹挟了以后，你真的是需要这种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这样一种不断的金蝉脱壳的能力，要不然你就被你的原来的那个壳给套牢。
嗯，所以呢，我有一个简单的推论哈、啊，如果我们陷入到一个必须所谓的创新才能够生存的这个时间里面去的时候，其实被裹挟、被搅碎是不可避免的过程。只有做那些不用创新的行业呢，才有前途。比如说，我前两天又在看巴菲特的致股东信，最近呢4月份的时候，他不是刚刚开完这股东大会吗？他就说他们又买了这个喜事糖果的东西啊，等等等等。我觉得说，并不是每样东西都需要创新的。可口可乐它创新，消费者就唾弃它，它只有不创新才行啊。喜事糖果，巴菲特说他小的时候8岁的时候就吃那糖果，他现在还是那个样子，
80岁还吃、
啊、还吃那东西是吧、嗯、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觉得茅台酒还是有价值的，尽管现在就这么多的风险、
嗯、
因为茅台酒这个东西，它如果它不是只是作为一个腐败的代名词，像很多人在指责它，对吧？但是如果它这个酒保证很好的品质的话，民间消费也仍然可以支撑起茅台的价值啊。这个就说远了，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和老吴呢就讲到那个话题，就是从虚拟经济在所有行业里面都迅速发展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同时又看到了某一些亘古不变的价值。那么对于我们历经了5000年未见之大变局的现代的人们来说，我们不知道是感到庆幸还是应该感到惶恐，但是总而言之，我们身处其中，我们无路可退。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动物相对论》，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